耶稣将大使命颁布给我们，要我们使人做主的门徒。今日我们不必踌躇，这里有主的中仆，教导你我规划服事、牧养、训练、拆船与职堂的蓝图。让我们透过这两课中，经历从天上来的赐福。欢迎收听晨曦讲座。
芳华向神的仆人问安，很高兴我们在晨曦讲座中相会了。过去一个周末，您的服事忙碌吗？有没有什么值得感恩的见证，激励你服事更有动力和热情呢？愿神常常在各样的事上让我们看见他奇妙的作为，使我们这一群服事的人能够赞美他奇妙的智慧和荣耀。今天礼拜一为您安排的栏目是沈牧师的仆心仆语，我们一块来听听今天沈牧师要对我们服事的同工所说的话。
以朴实的言语细说仆人的侍奉，请听仆心仆语。
亲爱的弟兄姐妹们，主内的同工们平安，我们一同来默想主的话，也借着这样的分享和交通，看看怎么样在我们侍奉的路上一起往前走。我是沈老师，在空中向您问安。我们都知道这些日子以来，这个教会里长辈们的人数增加，或者是说现在人的寿命增加，所以相对而言在教会年纪长的人的比例也是会增加的。而面对对长辈的牧养，我读到提摩太前书第五章里面的一些教导，我觉得值得分享。保罗是特别劝提摩太要好好的牧养这些长辈们。怎么样来牧养呢？我想他特别说不要责备他们啊，不要严严的责备老年人。话语啊，说话是很重要的。若有人言语没有过失，这个在我们牧养的上面是非常的重要的。有时候不小心说出了话不合宜，非常难收回，造成的伤害也大。保罗对提摩太在提摩太第四章也说，不要叫人小看你年轻，总要在言语、行为、爱心、信心和清洁上都做信徒的榜样。这一段圣经非常特别，他是把言语放在第一个。我曾经思考过这个问题，也质疑过这件事，怎么不是爱心放在最前面呢？不是信心摆在前头呢，而是把言语摆在最前面呢？我想这就是针对牧养要特别留意的一件事。说话不仅是强调一个内容，说话也强调一个态度。有的时候合宜的态度更能够叫人听进去所说话的内容。但是亲爱的同工们，态度固然很重要，但是说话的态度不可以逾越真理。你很直，说话很快，但是如果你碰到一个个性跟你不同的人，你要顾念他，你要放慢说话。你说话说得很好，但是一个年龄与你有点差距的人，性情跟你有些不同的人，你虽然说得很好，但是你心里仍然要顾念他。这就是保罗的意思。 在这一段圣经里面有两个字都是出现了四次，可见这是很重要的。一个字就是劝，规劝的意思，另外一个字就是如同。如同是什么呢？就是好像是这样，好像是这样的一个意思。规劝是保罗很深沉对提摩太的一个提醒。保罗说不要严责，要规劝，不要严厉的责备，要好好的慢慢的有规矩的来劝告。各位同工，规劝不是管理的层面，所以不是管理的全面，绝对不要运用权柄。规劝是一个以爱心、以生命的影响来帮助有需要的人不至于跌倒，不至于走偏。所以当保罗用规劝这个字的时候，是鼓励提摩太要用温柔的心，不要带着怒气，要降低情绪。因为既然这个人需要我们规劝他，需要我们责备他的话，可见他是做错了一些事了。但是保罗说不要带着怒气，要降低情绪。规劝是不求自己的益处，但求别人的益处，为了要帮助和挽回他，这是一种爱的服侍。但是这样的一个服侍也要站在真理和爱心的根基上。保罗这里特别提到是要规劝老年人、少年人、老年妇女、少年妇女。是的，可是我们也知道，当我们要规劝别人的时候，其实是要有榜样的。不是我的地位就一定可以劝一个人怎么样，我们的榜样、我们的身教、我们的爱心、我们温柔的言语会得回一个人。好些的事就在我们的生活中间，在教会的里面就是会碰到的。比如说有老年人或者年轻的人，就是做礼拜会迟到，每次都迟到，经常迟到了不止三两分钟，你要怎么样劝他？我觉得这是一个要站在真理上来挽回他的一个方式，就是你要自己是一个守时的人，你才能够规劝他。榜样还是一个基础。第二个字叫做如同，如同就是好像是这样，虽然不是却像是，虽然不是却当作是，这是保罗的意思。特别是要把那个规劝的对象要当作自己的家人，要把那个对象看重他。这个如同要做出来还不是一件简单的事，因为他不是你要却当作是，这样的一个观念，这样的一个做法是有挑战的。他会挑战我们的内心，他也会挑战我们的心胸，挑战我们灵里的宽度。在这里我觉得无论是规劝，无论是如同，保罗提醒在教会中要清清洁洁的。提摩太啊，要清清洁洁的，这是什么意思呢？就是要透亮，要诚实，不要有双重的标准，不要有 两样的砝码。这样，你的榜样就可以帮助肢体之间在互动的时候彼此信任。你和肢体之间，你和老年人之间，老年妇人之间，你们彼此之间就能够有更深的信任。这是建造教会合一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学习，清清洁洁的。求主恩待我们。我知道在教会里面，在牧养的里面，面对不同的人，每个人有不同的想法，信主的年日也有所不同，每个人的出身也有所不同，文化背景也有所不同。但是在教会面对这些难题的时候，你我或者也有软弱，但是清洁的良心是一个关键，是一个可以建立教会的一个关键。我们有软弱的，有时候有些话就不敢讲，我们也是知道自己有时候说的该重一点呢，还是轻一点，都觉得很难拿捏。但是我们仍然求主的恩典帮助我们，面对需要挽回的人，面对落在困苦中的人，面对落在犯罪中的人，我们要规劝，用爱心规劝他们。各位弟兄姐妹，在教会里面的这个规劝是一种牧养，并不是要打造一个教会是一个无罪的教会这样的一个环境，乃是要在教会里头可以因着爱和规劝挽回人，彰显上帝的慈爱、怜悯、信实和上帝对我们的饶恕。同工们，这是一个学习，这是一个宝贵的学习，求主帮助我们能够借着这样的真理和真理的教导牧养我们的群羊。
柔和的回答是怒气消退，暴力的言语触动暴力，良善的口给人安慰，乖谬的嘴使人心碎。柔和的回答是怒气消退，暴力的言语触动暴力，良善的口给人安慰，乖谬的嘴使人心碎。最小的火能点着最大的树林，最小的舌头会惹出最大的灾祸，一句说的合意，像金苹果在银网子里，一句话说的合意，滋润人心，美好无比。
亲爱的弟兄姐妹，我们继续的分享。在提摩太书信的后面，紧接着保罗又提到说，我们要尊敬两种人，尊敬两种人。第一种叫做寡妇，第二种叫做那在你们中间的长老，侍奉年纪比较久长的长老。也许在那个背景和那个时代的里面，教会中有许多的寡妇。我们从耶路撒冷的教会开始，就看见在初代的教会里面，每个教会里面大概都有不少的寡妇，或者说寡妇的比例不是很少。但是保罗在这里非常清楚的说，那真为寡妇的，我觉得这句话也是蛮有意思的哈。真为寡妇的，我想他也提了一些条件哈。他的这个条件蛮高的啊，标准也蛮高的。他说60岁，行善，有好的名声，养育儿女，接待远人，洗圣徒的脚，救济遭难的人，竭力行各样善事的人。特别他强调，这真为寡妇的，或者是没有再嫁的，没有再嫁的。60岁，可能是当时很高的一个年龄啊。我想今天60岁不算特别的年长啊。也许我们各个环境不一样，背景不一样啊，也许要把它提升到70岁甚至80岁啊。我想他在教会内，在教会外啊，都要有好名声啊，而且是关心人的人。从他这里所提到这个真寡妇，其实他的整个的生活，整个的生命，不是一直自己的身上打转的，总是关心关顾别人的，无论是儿女，无论是远人，无论是遭遇患难的人，他都是愿意服侍的。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宽阔的心怀，这样的人在教会里面不多，这样的寡妇在教会里面更是不多。所以保罗他提醒提摩太，他说你要留意，在教会中如果有这样的寡妇，那么教会要注意，也教会要关顾他。怎么关顾呢？第一个是要尊敬。我想尊敬是一个传道人带头，教会的长者一起带头来对他的一个尊敬和礼遇。如果教会的这位年长的寡妇，真为寡妇，他有他的子女来关顾他、照顾他，或者他也有其他的兄弟姐妹、家人能够陪伴他、照顾他，我想教会就要让这些家人优先来服侍他。特别他在遇见疾病的时候，需要有人特别的关顾他。若是没有这些子女，没有他的兄弟家人亲戚，我想保罗对提摩太的提醒就是教会要特别关顾这样的人。我觉得这是要有智慧处理的。因为 能够得到这样的一个特别的照顾啊，是不容易的，是弟兄姐妹都会看见的。为什么特别要照顾这一位寡妇或者这几位寡妇呢？我觉得教会要有智慧，所以保罗提醒提摩太说，这样的人要照顾他，教会要顾念他。那教会怎么样照顾，怎么样顾念，保罗并没有讲，但是我想我们不但尊敬，我们要照顾他。第二类的人，我觉得他在这里强调要尊敬你们中间做长老的。其实他这里比较是强调在教会里面服侍比较久的长老的。这些长老，这些监督，或者今天我们说这些牧师，他们是善于管理的。什么叫做善于管理？意思是说他是建立教会的人，为教会建立制度的，带领这个教会有条不紊的，带领这个教会有前瞻性的，合乎真理的，不效法这个世界的，而他自己是认真的在教会服侍许许多多的日子，而且把一生委身在这个教会的里面。保罗说这种人我们要尊敬他。还有在你们中间的劳苦传道的，初代的教会真的是比较穷困，侍奉主的人相对来讲是比较劳苦的。保罗说这些以神的事为念，以教会的事情为念，以肢体的需要为念的这些传道者，要尊敬他们。在这一段圣经里面，我觉得非常宝贵也非常重要的，就是在第十七节里面，第五章十七节有一个字说他配受尊敬。这一个字让我有另外一个思想，就是说既然保罗强调这个配，有人配得尊敬，会不会是也有一些牧长们不配受尊敬，不配受尊敬？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大的挑战啊，不容易的。今天一个人在教会里面做带领者，已经是长老了，是牧者，是带领人，你是否能够被人尊敬，是否配受尊敬，是因为你的生命，你的见证，你的侍奉。而是否被尊敬，不是因为你的长老的位置，也不是因为你有特殊的才干，这些当然有可能，但是更重要的是你的生命，是被人尊敬，是你自己因着这样的谦卑的侍奉，舍己的侍奉，委身的侍奉赚取而来的。而这样的侍奉能够配得尊敬，不是短时间的，是要长时间的来看。所以长时间的来看才知道是否善于管理，长时间的来看才知道是否劳苦教导。保罗说教会要尊敬这样的人，而且教会要供应这样的人。在这一段圣经里面的后面，保罗又特别强调了一点，就是在教会里面可能还是会有一些争端的事情，还是会有一些彼此不和或者彼此控告的一些事情，我就不多说了。但是重点是保罗说对这样的事情，对所谓的控告，不要随意的接受，要仔细的去查。很多的人一个不如意他就说了一些话，有些人一看不顺眼或者他心里头过不去，他就说别人什么，要控告别人。保罗说他不鼓励这样做，他说我们要学习更多正面的东西，是尊敬而不是控告。当然有好些不对的事情，也应该规劝的地方， 那求主帮助我们规劝他们。我觉得今天的教会绝对要靠主的恩典，不要落入彼此互相控告的那样的一个局面，甚至有人到外邦人的面前去控告，那是主所不喜欢的。在哥林多书信那边，保罗是提醒绝对不要到外邦人的面前去控告，那是羞辱主的名的。我再说一次前面那一段的结论是说，我们面对这教会中的牧养，我们面对教会中的事情，我们规劝或者我们尊敬，并不是为了打造一个无罪的教会，无罪的环境，而是我们要让人知道，也让自己知道，也清楚地感受得到，教会是主自己要彰显他的荣耀，要显明他的慈爱、怜悯、信实和饶恕的地方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教会是主用他自己的宝血和重价买赎回来的，教会是一个蒙恩的属灵的团体。教会能不能够为主做见证，为基督做见证，教会能不能够像灯台一样照亮世界的黑暗，教会能不能够吸引人进来，或者人借从教会出去把福音传给世界的人，让人能够认识自己的罪，悔改，相信主耶稣，蒙恩得救。我讲教会里头肢体的互动、肢体的相爱、彼此的合一，肯定是最有力的一个见证。现在教会年长的人数是增加了，我自己服侍的地方也是这样。我觉得我们全职的同工、全职的长老、负责任的人，怎么样来牧养这些长辈，怎么样劝他们，怎么样尊敬他们，是可以为教会留下一个非常重要的榜样。愿主的话成为我们脚前的灯和路上的光。阿们。
谢谢沈牧师的分享，我是芳华，您收听的节目是晨曦讲座。我们要尊敬教会中的长者，照顾有需要的长辈，这是神所喜悦的。感谢您收听今天的节目，愿神赐您平安喜乐，我们下回再会。
抬头望着无尽夜空，众星闪烁，漫步苍穹，正如我主同他弟兄，伴我路程恩爱无穷，主化主灵满我情中，我的烦照他的光荣，现在弯曲时代之中，生命之花受人尊崇，求主使我变化成圣歌。